当我在阿斯加德遇到诸神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述的这个诸神黄昏的预言让我印象很深刻，但我将这个预言先藏在了记忆的角落里，因为至高者，同样至高者与第三者提到这件事时，他让我感到极端不安。是的，要让伟大的瑞典之王古鲁菲不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啊！然而这毕竟是世界末日，它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开始当我向诸神们询问末日细节的时候，我本以为结局不会太过悲惨，但我还是太天真了。
大家好，我是王然，欢迎收听播客节目《历史的回声：诸神的黄昏》。这一系列播客节目来源于由育碧发行的游戏《刺客信条》，你们一定听说过奥丁、索尔、洛基以及他们朋友们的故事吧？但是你们真的了解他们吗？现在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和诸神、精灵、怪物、矮人还有巨人们开始一场冒险之旅吧，因为他们不仅是古代勇猛的维京海盗的精神向导，也是众多伟大作家的灵感源泉。第五集，诸神的黄昏。奥丁早就知晓一切，当他用双手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万物之父就清楚这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灰飞烟灭。诸神的黄昏这个预言再简单不过，诸神们的末日终将到来。奥丁竭尽所能地去改变历史的进程，他不仅自己和最恐怖的怪物们战斗，还借助索尔平息巨人的怒火。他竭尽全力维持九界脆弱的平衡。话虽如此，众神之父也还是难以阻挡命运的车轮。
我不认为这个末日预言总是在烦扰着奥丁，他肯定是知道这件事情，而其他人则不一定。
安内利亚尔·伊雷曼是卡昂大学北欧研究所的一名讲师，
他知道诸神的黄昏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无法躲避命运，所以呢，他要做的不是阻止这件事的发生，而是尽力的推迟它发生的时间。他认得所有的征兆，所以呢，他不停地寻找这些征兆的迹象。他还似乎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非常的着迷，但实际上是因为他必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才能够判断出末日什么时候到来。
谁会料到致命一击最终来自阿斯加德呢？洛基谋杀了受人爱戴的巴德尔，正是这件事触发了这出人神大戏的最后一幕。在这不久之后，九界就经历了一场不可抗拒的严寒，这场持续了三年的灾难让众神们看到了末日预言的开始信号。无止境的狂风带来了地狱般的暴风雪，人们饥寒交迫，土地被冻得皲裂，上面除了冰霜外不见任何植物，饥荒窥视着人类，战争也一触即发。存活下来的人类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开始互相残杀。众神看着人类的土地上不断发生着战争和劫掠，雪上加霜的是家庭关系彻底遭到破坏，到处都是弑父杀兄的悲惨景象，预言中的末日即将到来。
诸神的黄昏这一预言暗含着一种残酷的美学，那就是一切都将终结。
埃里克莱西是温彻斯特大学语言和文学学院的一名讲师。
别忘了，神的确非常强大，但他们就像人一样，也是有缺陷的生物，所有生物的存在都是有限的。虽然众神知道末日预言的存在，但是他们还是照样过着自己的生活，并且坦然面对早已注定的结局。这种态度呢，其实很好地反映了中世纪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的生活态度。他们知道死亡是无法避免的。
寒冬带来了无尽的长夜，而另一件事的发生让这一切雪上加霜。洛基的儿子巨狼芬里尔也生了两个孩子，哈提和斯库尔，他们和父亲一样巨大。 一直以来，他们都坚持不懈地追杀着太阳和月亮。诸神的黄昏一旦开始，这场追杀就会宣告结束，因为日月会被这两只恶狼吞噬。日月逐渐失去光芒后，世界也慢慢地被笼罩在绝望之中。这段故事可以说是信徒们观察天象后的成果。
北欧的异教徒们，他们称金牛座内的碧秀星团为狼嘴。
吉斯利·希约尔兹松是雷克雅维克阿尔尼马格努松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因为这个星团呈 V 字形，狼嘴般的星团正好位于天空中太阳移动的轨道之上，而太阳从它的右边移向左边，因此看上去太阳就像是从狼嘴中出来了。到仲夏时分，太阳会完全从这个 V 字形的狼嘴中逃出，这也给了斯堪的纳维亚人欢庆这一天的理由。时至今日，仲夏节在瑞典依然受到高度的重视。
灾难这才刚刚开始，寒冬之后的人类又要面对晃动整个地球的大地震。这大地震甚至晃动了坚不可摧的世界之树，枝叶跟着大树一起震动，因此栖息在树上的九界危在旦夕。这震耳欲聋的喧嚣使所有的生物惊恐不安，群山崩塌，并且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此时，堕落的天神洛基以及芬里尔等所有被关押在阿斯加德的俘虏全都挣脱了枷锁。洛基的另一个孩子米德加尔德的巨蛇耶梦加德趁着混乱离开了大海，登上了陆地。他巨大的身体每移动一下都会搅起滔天巨浪，并且吞噬掉无数的村庄。就在整个世界处于极度混乱之时，世间一切动物、人类和神都忽然愣住了。海姆达尔刚刚吹响了他的号角，这是人们都害怕听到的信号，他吹响了诸神的黄昏开始的号角。海姆达尔因为有一副敏锐的视力而肩负着监视彩虹桥的使命，他看到双巨人大军正跨过这座连接着阿斯加德和人类世界的桥梁。奥丁立刻召集了英灵殿中所有的战士，他们日夜备战，就为了在这一刻能够战斗。但是敌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甚至天空都给巨人苏尔特尔让出了一条道路。他带领着火巨人大军从穆斯贝尔海姆急急赶来，死亡女神赫尔也放出了冥界所有的幽魂。终于洛基出现在了天际，决心颠覆众神的他带领着一支嗜血成性的巨人海军。彩虹之桥因为承受不住巨人大军的重压坍塌了，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战场，它就是维格里德。这无比辽阔的平原竟有千里之宽，敌对的双方阵营等待此刻已经许久，他们终于要决一死战了。阵营的一方是双巨人和火巨人，洛基和他的怪物孩子们以及死亡大军，另一方是阿斯加德的诸神、英灵殿的大军和他们的首领瓦尔基里，以及准备好和敌人鱼死网破的人类。他们的首领奥丁也整个待命，他已经忘掉往事，那时候的他曾不惜一切避免诸神的黄昏的到来，而现在他决心视死如归的战斗。奥丁抡起了自己的神枪冈格尼尔，冲向了芬里尔。这只巨狼张开血盆大口奔向奥丁，它的上颌顶起了天空，下颌插入了大地。众神之父英勇地战斗着，力大无穷的他还是抵不过巨狼，并被他一口吞噬。这番景象对诸神和人类来说都是难以想象。万物之父奥丁就如此消失了吗？他的死对万物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但很快所有人就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拿出了双倍的士气击杀敌军。奥丁之子维达也冲向了芬里尔，他穿着一双坚不可摧的皮鞋，使劲踩住巨狼的下颌，然后抡起了手中的宝剑，插入了芬里尔的口中，剑刃刺穿了巨狼铁石般的心，芬里尔轰然倒下。战场的另一边，索尔正在和耶梦加德战斗。已经和巨蛇交过一次手的雷神非常了解自己的对手，他上次差一点就剥了他的蛇皮。两位宿敌打得你死我活，但索尔似乎占据了一点上风。关键时刻，他用雷神之锤给了巨蛇最后的致命一击。即将倒下的怪物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使尽全力咬到了他的仇人。索尔转身离开了巨蛇的遗骸，但刚走九步，他就倒在了巨蛇的毒液之下。诸神因此失去了他们最勇猛的战士和守护者。维格里德平原上，地狱般的战争依然继续着。彩虹桥忠实的守卫者海姆达尔迎战洛基，两位势均力敌的神灵互相厮杀。诸神的黄昏是洛基开启的，可是他却看不到他的结局了。不远处，令人生畏的火巨人苏尔特尔正在兴风作浪。他先是解决了华纳神族的弗雷，尽管后者并非是一位勇猛的战士。阿萨神族的众神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这是真正的诸神的黄昏。过不了多久，将再也没有人能阻止苏尔特尔的怒火了。火巨人将自己巨大的炎之魔剑插入大地，于是阿斯加德全境都起了火。不久，整个宇宙也都陷入火海，世界末日来临了。
对火这个元素的强调应该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就像在审判日的时候，因地狱之门敞向大地，所以地狱之火烧遍世界。在北欧神话被整理编写的那段时间呢，德国境内出现了一本用和古诺斯语相近的语言古高地德语写成的作品《穆斯皮里》。它讲述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末日的故事。在文章中呢，作者用火巨人这个词来形容末日之下烈火的势力。所以说啊，基督教呢其实是借用了北欧文化中的词语来描写末日的。而这一点也表明了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和互相影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一切生命迹象都消失殆尽，奥丁创造的万物也都烟消云散，诸神都已死去，巨人也全部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荒芜的景象。世界之树勉强幸免于末日之火，振聋发聩的寂静跟随着世界末日。忽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发了出来，原来那是一对年轻的情侣正从世界之树的树枝间腼腆地爬下来。他们躲在世界之树免遭烈焰的角落里，名字分别叫做利布和里普特拉希尔。他们的双脚踩在这依然散发着热气的大地上，皲裂的大地让他们惊恐万分，无论他们怎么叫喊都无人应答，因为他们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类。利布和里普特拉希尔，他们的名字分别代表着生命和对生命的渴求。终于明白他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繁衍后代，然而他们不是孤独的。从冥界被解放的巴德尔加入了阿斯加德幸存下来的新一代诸神，他们中有霍德尔，也就是巴德尔的师命兄弟，还有索尔的儿子曼尼。大地的女儿重新给了他们光明和温暖，因为巨狼吞噬太阳之际，太阳女神孕育了一个将会在天空中替代她的孩子。不久之后，新的世界将因为他们而更加的美好。
这个神话的结局呢，向我们展示了一点乐观的精神。奥丁的子孙们呢，将继承世界，并且开始一段新的循环。 正如奥丁本人一开始继承世界，领导众神，控制万物，并且博施济众一般，他的子孙们也将做同样的事情。这似乎呢是一种对时间循环的写照，正如春去秋来，生来死亡。
说到巴德尔，作为诸神的黄昏后幸存下来的神明之一，他似乎命中注定要领导这个新的世界。我们可以将这个新世界解释为基督教的新世界，或者说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混乱之后，姗姗来迟的秩序总算回来了，而诸神的黄昏的幸存者们也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正是众神的傲慢将他们带向衰败，但我们还是有机会重新再来，只是这次人类和诸神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的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呢大概就结束了，但结束的只是故事而已，我们离这个世界的终结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在我离开阿斯加德之前，众神让我将他们的故事传遍世界，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因为你们都听到了他们的故事。我呢则希望大家从这诸神和巨人的故事中得到有用的教训，也许有人会被索尔的伟绩鼓舞，也许有人会惊恐于奥丁的傲慢，也许洛基所遭受的折磨警醒了你们，让你们走上正轨。命运三女神诺伦姐妹们也许编织好了你们的命运，但是命运之网上面的结，谁说你们不能自己解开呢？
感谢收听由 Prodiso Media 制作、玉璧出品的播客《历史的回声》。